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9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崔天凯与合作抗疫，美国要北京先做三件事。怪兽级风暴哈罗德逼近斐济，威力略减仍危险。中国黑客组织攻击 Linux 伺服器长达10年，窃取知识产权。期待沙俄星期四讨论减产，国际油价反弹逾7%。疫情高峰办初选，惠州人要在义务和健康之间二选一。川普质疑世卫点解攞美国钱，但系就围住中国转。解雇航母舰长引发争议，美代理海军部长辞职。议员联名致函联合国，反对中共官员进入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下面请听详尽嘅新闻报道。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撰文，呼吁中美两国应该合作对抗中共病毒疫情，而并非是互相指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7号回应话，表示欢迎，随后立即敦促北京做三件事：分享所有病毒数据，俾国际团队调查疫情点样在中国爆发，以及准许中国公民发表言论。奥塔格斯补充话，真正的合作需要透明度和实际行动，而不单只是空口讲白话。有分析指，奥塔格斯这一则推文等同是美方拒绝了中方的请求。热带气旋哈罗德正席卷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和亚努亚图，留下满目疮痍之后，7号向斐济逼近。预报指出，哈罗德的威力在晚上会稍为减弱，由强度最大的5级风暴降为4级，但是仍然以阵风时速240公里冲击斐济。官方气象服务 Nadraki 呼吁岛上南部居民在就近的教堂、学校或者其他坚固的建筑物里面避难。首都苏瓦居民表示，当地已经出现强风和大雨，预计风暴威力7号稍后会达到巅峰。哈罗德上星期在所罗门群岛夺走27人性命之后，后来又横扫亚努亚图，该国第二大城市卢金维尔多半受到摧毁。合媒公司星期二发表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5个高级持续性威胁组织，简称 APT, 以中共政府的利益为目的，系统性攻击 Linux 伺服器，这个行动已经进行了10年而没有被发现。报告说，几乎所有大型科技和电子商务巨头都依赖 Linux, 大多数美国政府机构和国防部亦都严重依赖 Linux 操作系统。Linux 运行住几乎所有排名前100万的网站和75%的网络伺服器，仲为世界上98%最先进的超级电脑提供了支持。云端服务亦都非常依赖 Linux。美国司法部在2018年底开展了中国行动计划，目的是对涉嫌从事商业设备、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且起诉。美国政府新闻网站 Political 星期二报道说，司法部正敦促全国各地的检察官将重点放在对中共政府支持的窃取知识产权行动的调查上，并且进行起诉。原油价格已经因为中共肺炎疫情而大受打击，投资人期待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产油国联盟 OPEC 加在星期四的会议上能够达成减产协议，以挽救油价颓势。 国际油价因此在经历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之后，在星期三亚洲时段上升。西德州原油期货一度上升 7.02%， 布兰特原油就升 3.42%。 欧佩加会议推迟至4月9号，有消息指包括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在内的产油国联盟可能在星期四的会议上同意减产，但是前提是美国亦都加入减产。美国能源部在星期二发声明表示，即使华府不行动，美国的产出已经下降，咁同白宫坚持不干预民间市场的立场一致。不过美国的产量下降并不是马上达到，而是在今后两年内慢慢实现。威斯康辛州7号照常举行总统初选，同全个州实施的禁足令有抵触，并且无视在疫情期间举行投票引发的疑虑。外界担心数以千计戴着口罩的选民和选务人员将会暴露于中共病毒之中。这场初选由前副总统拜登和左派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一较高下。民主党人曾经试图延期举行，但是就被州级法院推翻。在密尔瓦基市，由于选务人员短缺，选民的投票选项大幅缩减，加上政府的防疫措施和投票站大多关闭的双重影响下，民众的投票等待时间会拉长。川普总统敦促选民要保持安全，同时批评民主党籍州长艾弗斯制造混乱，似乎忘记了是保守党法院推翻艾弗斯在延期举行初选和实施邮票投票的请求。川普总统星期二推文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拿美国的大笔资金，但是就为中共讲说话，并且质问为什么世卫总是给大家错误的建议。川普在推特中说，世卫真是做得非常失败，过去大笔的钱都是美国捐给他，现在就围着中共转。他说，我们要好好琢磨一下世卫，庆幸我一开始就拒绝了他们的提议，没有对中国开放边境。美国是世卫的最大单一捐助国，每年捐款金额接近1亿1600万美元，美国还自愿向世卫每年增加大约1亿至4亿美元用于特定的项目。2017年这种特定项目的捐款总额超过4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每年向世卫捐款总额超过5亿美元，占该组织年度预算的四分之一。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二在他的推特账户上说，上周接受了海军莫德利部长的辞职，经总统批准任命现任陆军部副部长麦克弗森为代理海军部部长。埃珀斯的书面声明说，莫德利是自愿辞职。早前罗斯福号舰长克罗泽尔上校发电又说，目前不是战争期间，不能够给水兵因为中共病毒白白丧生。但是莫德里认为克罗泽尔的做法很不专业，严重缺乏判断力，他宣布解雇克罗泽尔。之后民主党员纷纷呼吁莫德里辞职或者将他解雇。在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川普总统表示克罗泽尔不应该写这么长的信送给这么多人，但是他亦都表示莫德里有关克罗泽尔的一些言论亦都不适合，莫德利主动辞职是无私的行为。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宁星期二和多位共和党同仁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共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公使长端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成员一事表达反对。议员在信中说，除了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的处理上蓄意欺骗和严重疏忽失误之外，中共还针对新疆维吾尔和穆斯林群体犯下了广泛的践踏人权案件。中共在国内外都从事了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恳请你将长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的任命暂停，并且恳请所有成员国以最强烈的方式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
美国疫情持续加剧，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鉴于国内需求，川普政府将会将关键医疗用品留在国内。蓬佩奥仲宣布，美国将再拨款 2.25 亿美元用于全球抗疫。请听报道。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鉴于我们国家对个人保护设备 PPE 的巨大需求，我们的重点将是将关键医疗用品留在美国，直到这里的需求得到满足为止。但是美国亦会继续向我们在全球的伙伴提供高质量和有意义的援助。蓬佩奥说，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好人，慷慨的人，我们这样做亦都是因为病毒是不分边界的，亦会使我们安全。蓬佩奥说，今日我可以证实，我们准备再提供 2.25 亿美元用于卫生、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以进一步推动全球的防疫工作。蓬佩奥仲表示，美国已经在全球64个国家提供了大约 2.74 亿美元的资金，而没有哪个国家能达到这种慷慨程度。蓬佩奥说，他星期二宣布的新资金将用于以下领域。一是通过病毒诊断、预防和控制来减少病毒传播；二是加强卫生系统、培训医护人员；三是提高公众意识。蓬佩奥仲敦促所有国家在应对这次疫情上要透明和诚实。蓬佩奥说，所有国家都有义务提供准确和及时的数据，以帮助世界更多地方了解这种病毒。他说，我们知道这个是全球性的大瘟疫，现在是让每个国家共同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诚实而且透明，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中共驻美大使崔天海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中美两国针对这个病毒进行了不愉快的谈话，但是现在是团结、合作和相互支持的时候。据路透社透露，川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敦促中共允许美国直接和武汉的实验室合作，并表示这对于挽救全球生命至关重要。这位官员说，自从病毒爆发以来，美国专家想要进入美国一直受到限制。如果崔大使说中国愿意和美国合作，我们将很高兴有机会直接和他们在武汉的病毒学实验室进行合作。欧洲的疫情依然在迅速蔓延，星期二法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亦达到创纪录的1417人。法国卫生总署署长萨洛蒙星期二表示，法国尚未达到瘟疫的高峰。请听报道。法国卫生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共肺炎在法国造成的死亡总数已经超过1万人，其中包括医疗记录死亡的7091人以及疗养院中的3237人。而且法国星期二单日新增死亡人数达到目前的最大值1417人。法国卫生总署署长萨洛蒙表示，法国尚未达到瘟疫的高峰，因为每日晚上医院入面有更多的病人。每日晚上有更多的病人需要重症监护。萨洛蒙说，共有7131人接受重症监护，该流行病正在继续发展。我们达到了法国从所未有的水平。即使瘟疫有所放缓，我们仍然处于瘟疫大流行的上升阶段。萨洛蒙说，在法国医院死于中共肺炎的人数每日增加 9%， 累计达到了7091人。来自护理院越来越令人震惊的数字，意味着死亡总数增长率从星期一的 10% 和前一日的 7% 上升到星期二的 16%。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尔星期二亦警告说，法国尚未达到瘟疫大流行的高峰，仍然处于流行病恶化的阶段。自3月17号以来，法国一直处于封锁状态。法国当局星期二仲宣布，不允许人们在上午10点到晚上7点之间进行户外活动，禁令从星期三开始执行，目的是阻止慢跑者和杂货店购物者同时出门。 与好多其他欧洲国家唔同，法国尚未关闭边境，但是4月6号起，任何进入法国嘅人都需要获得许可。喺封锁期间，法国加强咗入境限制，并提出所有旅行者必须填写新嘅旅行表格。该表格必须喺边境以及登上前往法国嘅渡轮、火车或飞机之前出示。目前欧洲的中共肺炎疫情仍然很严重，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从星期一到星期二，新病例数量增加了5478人。西班牙到今日为止已经记录了13798个死亡病例，感染人数超过14万人。根据意大利当局星期二下午的数据，到今天为止，意大利感染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135000人，死亡人数超过17000人。
国会参议员史提芬戴恩斯4月7号写信给国务卿蓬佩奥，敦促对中共系统性的掩盖疫情而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调查。戴恩斯还提出应该考虑适当的必要惩罚行动，以便向中共追债。请听报道。来自蒙大尼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史提芬戴恩斯4月7号致信国务卿蓬佩奥，敦促蓬佩奥对中共掩盖疫情进行国际调查。戴恩斯在信中说，就好似你非常了解的一样，中共对湖北医疗人员在2019年尾检测到类似 SARS 的报告，最初反应是惩罚敢于讲话的医生，令到疫情延误，令到新冠病毒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恶化，令到全球各国经济恶化。戴恩斯说，美国人民有权获得信息，而真正了解为什么他们付出他们正在这付出的牺牲。除此之外，我们一定要挖掘有关这个疾病起源的真相，以便更好准备应对未来另一场大流行病。戴恩斯提及湖北地方官员惩罚李文亮医生，因为李文亮向外界透露病人出现类似 SARS 的病毒。戴恩斯说，这个提醒外界，中共政府试图掩盖和扭曲真相。福克斯3月份的一篇报道说，戴恩斯办公室帮助几名美国人在中共病毒大流行的最后一刻逃离中国。戴恩斯在那个之后写信给川普政府官员，寻求给美国人在疫情危机中获得医疗福利、社会福利和食品券。其他共和党国会议员亦在这呼吁对中共掩盖疫情采取一致行动。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汤姆·考顿和斯考特已经要求调查中共。两位议员说，我们会对那些造成灾难的人追责，中共将为这一场危机付出代价。上星期，斯考特已经要求国会调查世卫组织，指控世卫组织帮助中共掩盖病毒爆发初期的严重程度，而且在疫情蔓延全球之后没有追究中共责任。斯考特说，在新冠病毒问题上，世卫组织失败了，他们需要为推销错误信息、帮助中共掩盖全球大流行而负责。斯考特说，我们知道中共在案例数量和死亡人数上讲大话，而世卫组织从来没有进行进一步调查。斯考特说，世卫组织不作为令到生命的逝去。斯考特呼吁举行听证会，一旦国会复会，对中共和世卫组织进行全面调查。4月8号凌晨零时，中国武汉市解除封城禁令，75个离汉卡点全部撤除，大批民众揸车排队蜂拥出城，不少民众带着一家大细似乎没有打算再回到武汉。请听报道。中国武汉市经过76日的封城后，4月8号凌晨零时终于解封，被困两个几月的民众大批蜂拥出城，唯恐政策再次生变。8号凌晨零时后，武汉市75个离汉卡点统一撤离，很多武汉高速收费站有解除管控前已经有大批车辆排队等候。据现场视频显示，关卡被撤后，
被困了两个几月的武汉人群体鸣顶揸车穿梭过离城收费站。因为住在武汉江汉区准备回江苏无锡回工的陈先生亦是大批车潮中的一位。陈先生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一定要趁今晚快点走，不知道听日会不会有第二种政策。他说最近又有人感染，所以大家都急于出去，到时候又封了，各地方的政策都不一样。当晚亦是赶出城的刘女士，一家三口要回内蒙古的屋企。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当晚11点已经提前一个钟头赶到去高速公路。出城时他准备了六马，但没用到。在路卡等候的时候，见到后面排住几百部车，他通过抖音朋友圈知道武汉西高速路口出的车还要多。显然市民都已经等着解封出城。这位刘女士之所以一早行动，亦是担心政策有变。她表示现在政策不知道怎样变，目前变成这样才可以出来，可以走就快点走，如果不是一日一个政策，一日一个变化，如果再封城就有些接受不到。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反映，出武汉市什么都不检查，直接出省，绿码、核酸、复工证明都不用，直接通关。但到了目的地要不要隔离又是一回事，具体怎样目前还不清楚。在当前这一场瘟疫期间，由于中共持续隐瞒疫情，亦令国际社会错失很多防疫良机，成为二战以来最大的国际灾难，而武汉人更是这一场灾难的直接受害者。至今更大范围的民众仍在中共形势一片大好的官方宣传下噤声。当地时间7号夜晚7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为了抗击中共病毒冲击，日本7个一级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为期一个月，并且公布近万亿美元的巨额援困刺激方案。请听报道。为了防止中共病毒在日本主要人口密集的地区蔓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号宣布，首都东京和其他6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包括关东的东京、神奈川、琦玉和千叶及关西的大阪、兵库和九州北部的福冈。这些地区的人口大约占日本总人口的 44%。这个亦是日本首次发出紧急事态宣言，该宣言在8号凌晨零时起生效，目前暂定持续到5月6号。安倍表示，一个月的时间是考虑到病毒具有潜伏期等原因，当新增感染人数减少时，政府会听取专家的意见，作出恰当的判断，以决定是否解除紧急状态。除此之外，7个行政区的最高首长可以有权直接要求民众留在屋企，同决定是否停课、是否关闭室内娱乐设施及强制征用医药等措施，亦可以自行制定罚则。当日日本政府内阁推出一项总值高达108万亿日元，折咗系美金的990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这个相当于日本经济值的 20%， 是要来缓解中共病毒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计划中包括为疫情冲击的家庭和中小企派发6亿日元，还批准企业延迟交税。安倍表示，直接的财政支出会达到39万亿日元，占经济总量的 7%。比起2008年金融海啸、雷曼帝倒闭后的直接支出多出两倍几。分析师认为，受疫情影响，东京奥运延期，国内外供应链中断，导致日本经济已经陷入衰退，预计未来两个季度的经济将持续萎缩。不过安倍强调，日本的紧急状态虽然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出门，但不会好像其他国家这样实行硬封城等强制封锁手段。在过去一个星期，日本东京的中共病毒感染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大约达到1200宗。截至星期二，日本全国范围内的病例已超过4200宗，死亡93人。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因爆发中共病毒而封城76日的武汉，今日8号凌晨开始解封，陆续恢复对外交通。据估计，大约有10万人将在解封后的2日内离开武汉，其中8号当日就有55000人乘坐火车离开武汉，前往上海、深圳、成都、福州、南宁等地。武汉市民潘先生表示，虽然武汉全面解除封城，但是他都是不放心政府讲的话。他认为疫情还有再次大规模爆发的可能，至于说复工，万一这次复工感染了病毒，这个费用哪个来出，保险公司能否涵盖都是问题。他说那些体制内的央企、国企的人是可以不上班、不工作、不复工，公务员亦都是无所谓，因为工资照拿，奖金照发。好似佢哋呢一啲属于非体制内嘅人、非公务员嘅人，目前喺肺炎疫情不公开、不可信嘅情况下，去复工嘅过程当中感染咗点办呢？赔上自己嘅性命值唔值得？潘先生表示：我系唔会复工嘅，我亦唔会俾我嘅子女翻学，因为风险太大啦。以前话唔传人，可防可控，后来我明白唔系防病毒，可防嘅系防我哋，可控亦系控我哋。边度控制到病毒呢？冇控制到。而家武汉嘅呢个病毒无症状嘅好多，咁系不可否认嘅事实。第二，嗰啲去咗方舱医院嘅嗰班人医好咗未呢？冇一个明确嘅答案。而家仲有人被送往火葬场，依然有人死亡，呢个系不可否认嘅。喺复工嘅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人染病，周围嘅人系咪都要隔离？隔离嘅费用边个出？隔离期间嘅工资边个发？打工嘅人佢哋冇钱冇收入，佢哋嘅家人点样生活？食乜嘢？政府应该承担乜嘢责任？系咪人哋以前交嘅税要还翻俾人哋？或者政府要腾出手嚟去接济呢一班人？唔会话开工能够复工嘅时候叫我去感恩戴德啩？三呼万岁，咁我真系做唔到。叫我去复工，万一将性命赔上，向边个攞？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就算去乞食，我都唔会去开工。武汉已经连续1个月新增零星嘅确诊个案。武汉封城前就已经离开嘅一位武汉地方官员吴先生，到而家都唔愿意回到武汉工作。讲到武汉解封，佢都系唔乐观，因为武汉小区嘅管理一如既往地仲喺度加强隔离。据佢了解，好多小区业主佢哋系唔敢复工嘅。如果复工后因此而造成新的感染，那些企业主将无法去承受。吴先生表示，我是在武汉工作的，在武汉工作了10几年了，这次我没回去，我的领导都叫我回去，我说等一等，等全面复工之后看看什么情况再作决定。毕竟财富同人同生命相比，它都是很渺小的，这种复发的可能性会很大，再加上现在的话，无症状的感染者实际上在武汉就有很多，所以说这个情况都是不乐观。我认为前段时间各地由于当局修改了那个检测的标准，不停地归零，为了营造良好的复工气氛，各地就按新标准没有数据上报，然后实际上应该是各地都会出现疫情。关于那些无症状的感染者，对于上级的压力或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他们都不敢上报。江苏的周先生表示，专家说武汉可能有1-2万无症状感染者，武汉解封后就好像定时炸弹一样四处分散，有一种确定的风险和一些不确定的人群，令人战战兢兢。贵州的张先生认为，武汉解封之后，政府让那些无症状的人带着绿色的健康码都放出来，真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分流到中国各地会造成下一波疫情，只有北京例外有防备，那讲明这件事真是要加倍小心。张先生表示，过去最先封锁武汉是为了保证这个稳定，然后大家都说这次复工是为了保经济，如果不复工的话经济就撑不住，这个庞大的帝国公职人员的工资怎么开呢？所以那些武汉人可以出来，他们那个健康码是绿色的， 就是能通关的，它实际上是携带病毒的。好可怕，真是好可怕，这个是其一。其二，更严重的是武汉解封后它可能走向全国，北京除外，帝都北京是不允许他们去的。四月初，湖北省小区收到的官方通知内容有转发重要提醒，四月八号武汉将全面解除封城，潜伏者、复阳者或者是其他劳动人员将出湖北出武汉，到时的第一个十四日和第二个十四日才是真正考验此次抗疫阻击战是否完胜的关键，提醒大家在该段时间内特别要做好自我防护，防路人、防同事，口罩不除得，餐馆不去得，公共汽车不坐得，人多的地方不去得，切莫大意。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广东省卫健委公布，因应新冠肺炎新增多宗确诊个案，上调广州市越秀区、白云区以及深圳市宝安区和揭阳市未来县由低风险上调至中风险，其他地区就维持在低风险。广州市居民黄先生星期二对本台表示，当局对广州部分地区由低风险上调至中风险级别之后，其中越秀区扩全街瑶台片区更传出封村的消息，而其他地区就几乎已经全面复工，由于他担心感染病毒，现在亦尽量留在屋企，不敢外出。
小区封闭啊，封闭即是话瑶台那边就封闭了，只准出不俾入啊，担心肯定担心噶，而家咁多无症状嘅，信息唔透明，你就冇办法知道实际情况啊嘛。整个广州都是啦，物流都密咗好多啦。而家复工复嘢，但系我哋知道一直都好似针，反而就系好多人麻痹咗。估计好多人都冇戴口罩，或者啲村镇啊、饭店啊，成嗰啲就冇咁小心啦。
本台致电广州市卫健委了解有关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当局已经对调高风险的地区加强控制出入社区的人士，对于越秀区扩全街瑶台片区传出封村的消息，他就表示没有这个情况，强调只是对提升风险级别的地区加强管控，又指根据当局所发的公告指，瑶台片区人和车辆都能够正常进出。
家咧就系要加强个人嘅防护啦。市民出入嘅话，一定要戴口罩。再有境外人员嘅话，进入社区呢边嘅话会比较严格，同埋社区呢边登记嘅话都会比较严格，加强呢个管控。唔存在封村呢件事嘅。
广东省政府早前公布，广东近日新增七宗境外输入病例，其中四位都常住越秀区扩全街辖区。据了解，扩全街邻近广州火车站、省汽车站，位于广州城中心区。这个地方流动人口多，以非洲国家人士比较多，居住地相对集中。另外，湖北省武汉市星期三午夜解封，当局强调不代表防控措施和疫情警报解除，并呼吁不需要离开武汉和不需要复工的市民不要外出。武汉解封之后，江汉桥和长江大桥恢复单双号通行，即会撤除75个管控地点，解除离开武汉通道管控，将累计恢复316条小巴路线、的士和渡轮等亦逐步恢复正常服务，乘客需出示绿色健康码，交通工具上会有管理人员提醒乘客戴口罩、量体温等。预计星期三全市驾驶车辆达180万架，而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星期三开始亦恢复内地客运航班，但是规定旅客需出示绿色健康码和量体温，要求民众在过安检嗰阵短暂除低口罩，配合安检人员核实身份，另规定旅客若果在14日内曾经到境外旅游 或者居住，必须主动向防疫人员申报。对于中国复工和武汉解封后会不会出现疫情死灰复燃的情况，香港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呼吁大陆民众和政府不能够松懈，仍要加强防疫意识，又指疫情仍然会出现大规模爆发的情况。
咁因为你一解封之后呢，咁啲人会正常返工啦，返學啦，咁啲人群聚集咗喺啲公共交通啊、地铁啊、餐厅啊，会唔会引起一个第二波嘅爆发呢？呢、這个就要观察嘅。冇病征嗰啲个案都可以感染到其他人㗎喎。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小心观察，睇下有冇出现第二波呢个情况。如果佢可以好快咁控制到将嗰啲发病嘅人尽快收入医院，咁另外就所有嗰啲紧密接触者咧都做一个强制嘅检疫隔离咧，防止嗰个疫症再喺社区爆发咧，咁都唔担心嘅。
许树昌表示，只要市民外出戴口罩、勤洗手、减少到人多挤迫嘅地方，咁样就可以避免感染病毒。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乐图报道。
尊重家暴受害人真实意愿，保护当事人隐私是反家庭暴力法的主题。有关条例日前在新疆人大常委会获得通过。近年新疆当局借反恐和去极端化为名，针对民族宗教、文化传统和互联网信息等领域进行严格限制。反家庭暴力法亦都将去极端化这四个字纳入条文，认为有必要组织相关责任部门开展法治宣传、去极端化宣传教育和家庭美德教育。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担心，新的法例会容许新疆当局以反家暴为名进一步介入维吾尔人的家庭生活，达到同化目的。
为了进一步的呢达到这个同化政策，当局呢在当地呢强制推行这个带有政治目的的通婚政策，遭到了维吾尔人的这个抵制。同时呢，中国也在胁迫维吾尔人呢彻底的放弃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那么中国政府呢就可以利用去极端化直接进入到维吾尔人的这个家庭中，对其可以直接进行政治恐吓。
香港珠海学院伊斯兰问题专家施建宇表示，维吾尔人的女性地位相对较低，不少妇女都会早婚，婚姻暴力发生的几率亦都比较高，估计反家庭暴力法亦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将维吾尔人全面汉化同化亦都是重要考虑。
他要重塑这些人的这个国家概念，要重新建立所谓这个中华民族的概念，那他们就会全盘的去抹去或者是消除掉原来有的呢维吾尔传统的文化的一些内涵，这当然包括重塑那个家庭的角色。那在这个里面的话，这个立法的过程当然也是那个在教育营同化过程的一个延伸吧，同化政策的一个延伸。
他说，新疆当局介入维吾尔人生活由来已久，所谓立法只是将一贯的手段合理化。
鼓励的那个汉人跟少数民族通婚，鼓励那个维吾尔人或者是其他少数民族到中国内地去工作，甚至被强迫去工作，在他们的那个私人生活领域里面常常被干扰，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他甚至不需要透过立法他就可以做到。所以我还是觉得他真正的目的是只是他要完备他的那个同化政策。
反家暴法会在6月1日起正式实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网推特发文，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指他太过以中国为中心，而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出错误建议，会好好审视这件事。又说好彩之前拒绝了世卫建议美国对中国开放边界。特朗普同日在疫情记者会中重申世卫似乎相当偏袒中国，指世卫在疫情期间做错很多事，
仲警告会暂停拨款资助世卫。特朗普又指责世卫当初新型肺炎在武汉爆发的时候冇如实公布。
WHO, that'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ceives
世界卫生组织在美国收取巨额拨款，我哋支付佢哋最大部分嘅资金。实际上，佢哋喺早期批评唔同意我对中国嘅入境限制，但佢哋错啦，佢哋喺好多事情上都错。世卫错过咗发出警号嘅时间，佢哋本来可以喺几个月前发出警号。我哋会非常仔细研究，我哋将暂缓资助世卫，我会将睇下之后系点样。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反驳咗特朗普对世卫嘅批评，佢指谭德塞领导嘅世卫喺应对武汉肺炎疫情上贡献良多，包括向多国运送数以百万嘅医疗物资，帮助进行培训，向全球提供防疫指引等，展现出国际卫生系统嘅力量。记者向世卫查询，但未有回复。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记者会表示，在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之下，美方表示将暂停向世卫缴纳会费，将对国际抗疫合作产生消极影响，希望各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共同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贡献。赵立坚又指，新型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世卫在总干事谭德塞的带领下，在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援世卫，在全球抗疫合作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根据世卫网站显示，世卫收入来源主要来自成员国，资金占超过五成。而近两年提供最多资金的国家是美国，以美元作单位，美国提供 8.93 亿，其余英国提供 4.34 亿，德国有 2.92 亿，日本为 2.14 亿，加拿大有1亿，而中国就排名第七，只是有8000万。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方恩格接受本台访问，他指美国作为世卫第一大金主，眼见世卫亲中，当然不能够接受。
在 WHO 和其他的国际组织，中国的影响力最近几年越来越大。很久以前，很多国际组织，美国会觉得，就是亲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美国身为最大的金主，很难接受。
方英格指，中国近几年在世卫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对此非常关注。虽然短期内不会停止对世卫的拨款，但相信特朗普不是口头警告，而是长远希望减低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
我觉得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警告，美国不会放弃这件事情，即使在这段期间不会马上处理，但是我觉得将来美国一定会对这些国际组织会有新的政策。虽然会继续当会员，但是我们捐的钱或我们要担任主管级的这个位置的意愿越来越少。另外会弄新的平台，比如说西方国家、民主国家，或者会在这些国际组织加强参与的意愿，从里面做改革。
今年1月31日，虽然疫情在中国爆发。世卫仍建议各国保持边境开放，而世卫明白各国有权采取措施保护国民。同一日，特朗普宣布限制来自中国的人入境。在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间，越来越多美国保守派人士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说他依据的是中国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错误数据。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早前要求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辞职，说他允许中国利用世卫组织误导国际社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少峰报道。
请听来自红梅的评论文章，不分贫富贵贱，瘟疫大难无处藏。人类如此的不幸，在21世纪的今日，不得不面对一场全球性的瘟疫。无论发达国家定是不发达国家，无论是贫富贵贱，在这场瘟疫面前都无处躲藏。现代的医学对这场瘟疫束手无策， 再顶级的医疗专家谈到治疗方案，除了尝试各种鸡尾酒疗法，更多的是依赖人体的免疫力。疫苗的研发看起来远水不解近渴，居家隔离，避免外出，社交距离，成了最后没办法的办法。某一些科学家在实验室的疯狂合成了一种超级病毒，令所有科学家都一筹莫展。人类一直标榜的科学一下子伤到了人类自己，这一伤的确不轻。科学家们无法知道几多人会死，更不知道瘟疫几时会退。夏天的太阳成了人们仅有的希望，所有人都期盼高温最后可以挽救这一切，或者祈祷大自然以某种方式帮人类驱赶这个万恶的病毒。政府大量举债支付国民不要去工作，人们短暂享受了突如其来的假期，又很快陷入了无期的茫然。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的等待中，美好的愿望正在破灭，所有人都在问这一切什么时候是尽头。无名的恐惧正在蔓延，国家元首、百万富翁、著名演员、知名媒体人、体坛明星，还有更多身边的普通人被看不见的病毒侵蚀，一些人和这个世界永别。经济崩溃，社会停霸，失去了工作的人们意识到能活住几咁重要，能够躲过病毒的侵袭又是几咁幸运。最原始的农牧业才是根本，填饱的肚才是必须，其他的种种玩乐享受已经失去了诱惑力。金钱、地位、声望、享乐，几多人曾梦寐以求，现在在瘟疫面前，所有人发现我们从未有过如此的平等，只能无奈地等待着被命运选择。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在思考这一切为何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政府官员、世界卫生组织、跨国公司、商界奇才、科技翘楚、医学专家，他们亦只能祈祷上帝。大多数人终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或者没有人可以再依赖，又或者不由自主的渴望做物主的救赎，或者人们会忏悔，我们何曾做错了什么事？难道人类真的在承受上天的惩罚？曾经去过教堂的人们是否真心地开始祈祷，向上帝反思自己的罪过呢？笃信过神佛道的人们是否虔诚思量，有过哪一些出格的所作所为呢？或者有人会彼此谴责，谁该为世界的堕落承担责任？仔细想一想，每个人何曾坚守良知与正义，何曾对丑恶做过无奈的妥协，又是否在道德沦丧中视而不见，随波逐流呢？亦有人可能在想，假如可以侥幸挨过这一关，更大的灾难会不会再来？如果真的能够认真的反思，人们应该能够看到世间已经颠倒，黑白不再清晰，善恶难以分明，真伪亦难辨别，好坏亦失去了标准。我们的生活中可否有个应该遵循的准则呢？过去数千年，古人曾留低过不少做人的信条，古训亦比比皆是。不幸的是，今日的人们似乎早已忘记，更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瘟疫突如其来，大难无处藏，愿人类能够真正醒悟，重拾做人的根本，明善恶，辨好坏，识真伪。幸运的人们才能够有机会走出灾难，迈向人类的未来。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播报。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下。 六、邪恶之罪；一、迫害法轮功。文革后期，人们渴求身体健康，开始了健身锻炼。古老的五禽戏、太极拳、易筋经等传统功法悄然兴起，好快掀起了气功热。1992年仲春，李洪志先生传出了以信仰真善忍为本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大法自简自易，从去病健身开始，仅短短几年，经口耳相传，就有上亿人入道得法，遍及中国，红传全球。法轮功归正人心，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努力净化自己，重回对神佛的信仰，被邪灵视为眼中钉。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亦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大法红传，更多世人走入修炼，势必让人类走回正道，让江山重归清明。中共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道德来阻断人得到创世主的教导，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1999年7月，中共邪党前党魁江泽民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全面迫害。大法善待所有众生，包括负面生命，亦曾一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放弃敌对，获得新生。但共产邪灵执意与大法及修炼者为敌，必然是自掘坟墓。他动用所有媒体、公安、武警，造谣污蔑、逮捕、监禁大法修炼者。江泽民在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狂妄地宣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到法轮功，如果没有共产党几十年的杀戮积累的恐怖和整人经验，迫害法轮功能这样就搞起来了吗？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身体健康，当时有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每个学员的亲朋好友加起来，那个是几咁巨大的一个群体，为什么说打压就能打压得了呢？江泽民下令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正是中共积累几十年的邪恶的总爆发。几十年的杀戮造成的恐怖环境，让中共不需要大规模公开的杀戮，亦能够将这场迫害搞起来。中共邪灵有效地用经济手段捆绑自由国家，使其无法制止中共的迫害政策，同时隐蔽地实施暴力杀戮和迫害。难以计数的大法修炼者无辜被判刑、关押、残杀，甚至被活摘器官，但却不被很多世人所知。很多世人在邪党多年高压、洗脑、杀戮中噤若寒蝉，变得麻木不仁，对迫害视而不见，甚至违心的顺从参与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绑走上毁灭之路。我们想特别请读者注意并思考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很多被关入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的大法弟子遇到过类似的要求，尤其在迫害的初期，亦就是只要他们签下一纸不再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和揭批法轮功，就立即停止酷刑折磨，甚至有些直接释放回家。这种现象的古怪之处在于，在过去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者即使低头认罪，亦仍然继续受到批斗、关押、虐待乃至死刑，完全身不由己。而法轮功学员是否遭受酷刑甚至获得自由，却似乎是自己可以决定的。难道中共变好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所有坚贞的法轮功修炼者，各种超越人类语言能够描述的极限的酷刑就被轮番使用。从酷刑的种类、程度和广泛性来讲，中共的残忍邪恶没有丝毫的改变，甚至变得更坏。但只要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中共就似乎网开一面。这个刚刚再次证明了中共的目的 是为了真正的毁灭人，不仅要毁灭人的肉体，而更是要毁灭人的灵魂。这一方面出于邪灵对神佛的仇视，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亦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通过毁灭文化、道德和阻断人得到创世主救度为终极目的的中共邪灵来讲，当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二、活习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中共邪灵集古今中外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这一切手段之外，直至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人类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手段迫害、虐杀法轮功学员。在共产邪灵的眼中，法轮功修炼者坚定的信仰和无畏，使他们过去很多得心应手、百试不爽的迫害手段失去作用，尤其对那些他们转化不到又无计可施的法轮功修炼者，活习器官就成了中共迫害的重要手段。其巨大经济利益不单止能够维持迫害，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用钱买活体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其实亦是在帮助中共杀人害命。这个同样亦是邪恶所要的，即进一步达到毁灭全世界人的目的。2006年7月7号，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首次发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以18种证据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真实存在的，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经国际调查员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习器官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发表。该报告以680页的篇幅、近2400条参考资料，揭示了中共活习器官犯罪的真实性质和骇人听闻的规模。2016年6月13号，根据所有这些调查取证，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自由世界终于开始认识到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及其信徒们的邪恶程度。结语：在过去100年中，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害死了超过1亿人，在苏俄、在柏林墙下有多少冤魂仍在游荡得不到超度，其他共产政权在苏俄及中共支持下杀害了多少本国人民，柬埔寨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却有几百万人民被波尔布特共产政权虐杀，万人坑入面的累累白骨记载着共产红魔的杀戮恶行，最近的朝鲜共产极权党魁更在光天化日下虐杀包括自己亲人家属在内的党内及普通世人，还以核大战来威胁世界。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步步的杀人史，每一页都染住世人的血迹，都记载着共产邪灵8年来一路暴力厮杀的恶行。本章梳理中共充斥着暴力杀人和毁灭文化的历史，并不只是揭露这些屠杀和破坏本身，更要讲明这两种手段都是共产邪灵用以毁灭人类的手段，同时揭露世人看得到的表面后果和世人暂时还看不到的可怕结局。在传统文化被毁、道德败坏的大潮中，很多世人随波逐流，已经失去了最后能听懂神的教诲的能力，面临着彻底被毁的结局。但有几多世人意识到大劫在即呢？中共邪恶罔顾神的慈悲，一意孤行，已然走到了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善恶终将有报，邪不胜正是宇宙间永恒的真理。 对世人来讲，保持纯真、善良本性，坚守神为人类定下的道德规范、思想品行，重新走回传统之路，才是世人能走过生死大劫的保障。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